华哥怎么也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啊，后边那部分还有十一章的啊，还有十一章，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来看十七到十九节，第十章十七到十九节。撒母耳将百姓招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呢，什么说到哪里啊？到耶和华叫米斯巴耶和华那里，以色列人总是在那里去祷告啊，求问神。然后接下来撒母耳讲到出埃及是吧？讲到一切，就是说从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一切就从失记里边那些欺压他们的列国，上帝怎么拯救他们啊？然后第十六节说，今日厌弃了神啊，厌弃了那个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患难的，说立一个王啊，治理我们。所以说撒母耳呢，首先在立王之前呢，他还是阐述从出埃及以来神一切的恩典，神对这个种族的怜悯和大爱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虽然前面扫罗做王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神迹和验证，但是撒母耳始终没有忘记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立王是上帝不喜悦的，立王是对上帝的厌弃，对不对？立王是对神的不感恩，是忘记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说无论这些神迹有多大，之前扫罗案例的时候有很多神迹和印记，但是撒母耳始终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是在上帝那里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仆人呢，他有着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仆人的底线，就是无论何时啊，无论得不得势，总要劝勉人。因为人到幕后呢，就是耳朵发痒，想找点事儿干，就像立王这个事情。所以说撒母耳第一没有因为人说什么而改变立场，第二他甚至没有因为扫罗那些神迹奇事而改变立场，即使这些神迹奇事是从上帝那来的，但是他仍然知道一点，就是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在立王之前，他没有说哎呀大家先高兴吧，他先讲这件事情，就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啊。神也答应以色列这个事儿，但是是一种任凭而不是一种祝福，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仆人呢，他的这个底线是很坚定的，他没有说任何的动摇。撒母耳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敬畏上帝啊，他也从来不管你怎么说，因为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先知也好，他就是按照圣经真理把要命的事情说清楚，把重要的事情说清楚，是吧？这就是今天啊，神仆人啊，或者说神，我们做这个传道工作的人应该学习的一个事情，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人的情绪如何，人倾向于什么，你总要把最重要的事情说清楚啊，哪怕不听啊，哪怕不听。所以说我们来看，往上。所以说你看他说的很清楚啊，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他也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十二章后边正式立王的时候他也指责以色列人啊，然后到十二章的时候呢，他还求了一个神迹来强调这个立王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大罪啊，其实是一个大罪。所以说他从来没有说人的喜好或者人倾向于什么，甚至没有因为那些神迹奇事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其实很多时候对就是对，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它不符合圣经，即使有神迹奇事，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要明白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神迹奇事呢，是为上帝的话语服务的，你要明白这点。但人不遵守上帝的话语硬要行的话，神有时候也任凭人，但是结果对你来说是不好的啊。所以说整个这个立王过程，虽然立了扫罗，开头也很顺利啊，扫罗也看着很有能力，也带着以色列人去攻打列国，跟列国作战，但是最终怎么样呢？你最后看，在一场战争当中，扫罗的儿子和一切跟随他的人都死掉了，都战死了。所以说 作为教会来说，作为我们今天传道来说，我们更重要的其实不是追求神迹奇事、异梦异象，这些当然都有。更重要的是，首先你在圣经上你是对的，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哈，对了再谈神迹奇事。如果一个事情他在上帝面前是不对的，无论你传道也好，你干其他事情也好，那么即使有神迹奇事，那有可能是上帝对你的任凭啊，要注意啊。我们接下来看十九节的二十一节，现在你们当应当按照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是以色列人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是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来，就撤出马特利族，又从其中撤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呢，按照支派，按照一千，因为以色列人分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然后所有的支派来啊，然后抽到了便雅悯，然后呢又抽到了马特利，最后抽到了基士的儿子啊。其实最终是谁做王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一次呢是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的一个见证，因为总要证明这个人是上帝选的他嘛啊，要做一个见证啊，要做一个见证。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众人寻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个人来了这也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我们看这几节哈，说众人寻他呢寻不到啊，然后就祷告神啊，求问神，最后神也回应了，说他藏在器具当中，就那些过去干农活那些工具当中啊。他们跑去把他带来，就说他的肩膀在众民之上，就是明显比别人高的意思啊。说撒母耳对所有的国民说：“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了吗？整个国家没有像他这样的。”他们说：“愿王一直活着啊！”一直没说万岁啊，说愿王永生，愿王一直活着。这就跟之前说扫罗啊，健美就是非常的外形非常的好，然后呢身体也高啊。说那时候的扫罗呢，你会发现已经被神拣选，他也知道自己做王，他自身条件也很优越啊，而且被撒母耳在众民面前抬举，但是他那时候并没有自高自傲。你会发现这个事知道时候，他也甚至不给自己的叔叔去说这个事儿啊，他乃是逃避这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扫罗是很谦卑的，他觉得自己不配。那时候扫罗是受过圣灵的洗礼，然后是一个新的人啊，在他没有变坏之前的那时候，你会发现扫罗好像一切都很好，是不是？好像一切都很好。他感觉自己不配，而不说因为自己长得高长得帅，或者自己啊怎么样被上帝拣选了就觉得很了不起。那时候他没有这样，那时候他真的没有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自回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约匪徒说：“这人怎能拯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我们来看哈。然后立王之后呢，撒母耳也没有忘记原则，首先就把摩西五经里边关于立王的那些律法啊，给众民说明，而且以前的时候应该是用嘴传下来的，现在怎么样？要写下来啊，放在神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自回家，就是说也作为一个互相监督，也是给扫罗听啊。虽然神已经告诉撒母耳这个以色列人所立的王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呢在他没变坏之前，还是希望于他不变坏，还是希望于这个王呢能够照着圣经真理，而不是说像之前预言的那样又要这又要那的，是吧？所以说劝勉王用圣经真理给他立下规矩啊。你看申命记十七章嘛，说的很清楚，说就是不可为自己添加马匹嘛，也不可带百姓回属世界的道路啊，不可多利妃嫔让他的心显得邪僻，也不可对给自己积攒金钱嘛，对不对啊？做了王之后，你看首先他不能给自己谋利，不能为自己的情欲起号啊，就是说在会中就是这样子的，这明显跟撒母耳预言那些干那些事是不同嘛，这是你正常做王的样子，这明显就不像世界王，因为世界王都干这些。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把律法书自己抄一本， 自己抄一本哈，啊，不是打印出来哈，是自己抄一本，啊，不像今天粘贴复制，这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啊。平声诵读，啊，平声诵读，对吧？就一声要读，学习敬畏神，遵守里边所有的，免得自己心高气傲向弟兄，啊，心高气傲，然后行事胁迫，这样才能长久。所以说，以色列就是在以色列做王，就是做了王，其实也是个执事。按照圣经道，不是像世界上，就耶稣说，你们当中谁为大，就要做仆人，是服侍人的，而不是给自己谋利的。所以说，你看撒母耳，他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完全说得很清楚，一定要说清楚啊，一定要说清楚。其实做王，你可以看到今天来说，就会按理指使，啊，你可能有权柄，有能力，但是你不能够为自己去谋利。啊，实际上，在上帝的这个律法当中和心意当中，君王是辅助祭司做事情的，是吧？执事是辅助那些做传道的全职传道人做事情，就是这样。二十六节，扫罗回到基比亚他的家，有军队和他在一起，就神触摸了，神感动他们的心，神摸了他们的心啊。所以说，神呼召一个人啊，也给他预备同工，他同工也非常的忠心啊，也非常的勇敢。但是有些匪徒说，这人怎么拯救我们呢？他们就藐视他，不来送礼物给他。扫罗不说话，就沉默啊。到后来的时候，立王的时候，那人要去杀了这人，扫罗也不让杀啊。所以说，扫罗刚蒙召的时候，谦卑自己，自觉不配，依靠神，而且不为自己伸冤，是吧？没有仗着说，那时候他只要喊一句，这人就死定了，没有。所以他初期做王有圣灵的时候，还是个新人的时候。真的是凡事倚靠神，等候神抬举，是吧？但你往后看，到做王第二年就变了。所以说他起初的时候是有上帝恩赐的啊。我们看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要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由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们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我们来看哈，说然后呢，亚门拿辖上来了，他对着基列雅比安营啊。表面上是亚门拿辖来攻打，实际上是上帝为了证实他对扫罗的呼召，把这个让这个亚门人上来了，任凭他上来了啊。为了证实神的呼召啊，然后这个基列雅比人哈。亚门人打基列雅比人，基列雅比人他其实你要知道，你理解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圣经，你不要把理解成一个地名，他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别人的混乱和错误还有罪恶，无端受害的那一类人，啊，在失日记的时候，就因为没上了一块去攻打那个便雅悯支派，然后就全部被杀光了，剩余的处女都被强行安排给便雅悯人了，所以说这些人呢，你可以说在信仰当中一直受苦的人，啊。而且呢，其实他们在后来蒙恩之后也知道向上帝感恩。在扫罗死的时候，他的尸身和他儿子尸身被挂在那个街市的时候，他们夜间就是冒死去把这个尸身取回来，然后禁食七日。为什么呢？因为扫罗那时候是代表是上帝拯救他，所以他们对上帝很感恩。所以基利亚本人是这样的一群人，而很多时候魔鬼就专攻击这样的人啊，魔鬼专攻击这样的人啊。你那些假基督徒上去，就算不真信的，魔鬼不攻击你啊。越是有可能最后蒙恩的，前期的这种攻击苦难是越多啊。说亚比人对拿辖说：“我们给你立约吧，我们必做奴仆服侍你啊。”但拿辖说：“满足这个条件我才立约，就是剜出你们每个人的右眼，我要用它来羞辱整个以色列。”亚比的长老说：“请你任凭我们七日，我到以色列全境求助，没有人救我们啊，然后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你，啊，然后就进到扫罗的基比亚，把这话传到民众耳中，所有的民众就抬高声音去痛哭，啊，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民呢，真的到了绝境，尤其是对于基利亚比人，从来没过过好日子，从来都是受苦，但到这里是更大的绝境，面对着极其凶残的仇敌，本身就很苦了，但是没力拯救自己。”所以说亚门人代表的是什么？摩亚人和亚门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一方面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弟兄， 另一方面，他们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就像今天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是贪财淫乱拜偶像勒索啊，知道吧？要挟勒索。所以说对待以色列人，今天说对这个上帝的子民，对基督徒最残忍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这类人。他第一，他拜偶像是吧，贪财淫乱，就是说他攻击以色列人，在他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威胁他们做奴仆啊，用最残忍的手段逼着他们，你每个人把右眼弯掉了，你就从此之后没法打仗了，你就是个废人嘛啊。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最难的时候往往害你的就是这些假基督徒啊，拿辖就大蛇的意思，就大魔鬼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亚门人，竟然说这种假基督徒啊，贪财勒索的假基督徒啊，他比非利士人比外邦人更没有底线，更残忍。他让你办右眼，右眼代表人属灵的底线，就是说让你放弃信仰所有的底线，他们怎么说你，怎么攻击你，怎么去要求你，都要顺从，你明白吗？有的时候已经很苦了，他说哎，你要包容别人，你有罪，你怎么最后弄得人心里也纠结，就让你放下所有的底线。这就是今天这种人，他不但要奴役你，他要让你成为一个瞎子，成为一个没有信仰底线的人，让你把律法当中所有的公义都舍掉，无条件服侍他们，对不对？就这样。这就是这种人。另一方面呢，说宽容七日啊，这个人也同意了，这是出于神，因为神要去找让扫罗去拯救他们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百姓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到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都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我来看啊，说然后看呢，啊，扫罗从田间赶牛，就这一会儿呢，上帝这样扫罗赶牛回来啊，说为什么哭呢？然后就把亚比人的话说给他。说此刻哈，耶和华的灵畅通无阻的降临在扫罗身上，就是大大感动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已经控制了扫罗，扫罗不再是自己啊。他的怒火中烧，这个怒火是什么？不是血气，而是圣灵感动之下那种公义的愤怒啊。他立刻取了一对牛，把他们切成筷子，通过那些使者的手传到以色列全境啊，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跟随撒母耳，他的牛都要这样被对待。于是耶和华让这惧怕都落在这所有的人身上啊，他们就如同一人，就听了这个命令出来了啊。然后在比色数点啊，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30,000。比色啊，我来看，比色呢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基列亚比呢，基列亚比在这个地方，然后往这边是什么？亚门人这样来打，然后基列亚比人求助那个扫罗，扫罗在基比亚嘛，是吧？基比亚。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也是在这些地方都找过人了，没有人管他，最后才到这里嘛，对不对？到这里，然后扫罗就让他们集中在这个比色这个地方，所有人都来这里啊，所有人都来这里。在十日记结尾呢，有人为了自己的私舍啊，把自己的妾切成12块，传到以色列12个支派，是为了发泄私愤，挑动战争。但是扫罗这么做是被圣灵感动啊，他舍弃了自己家的利益，因为他说了他家很穷嘛，但他把牛切了，牛当时对一个穷人家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啊，把牛切了。传到以色列12个支派，是为了唤醒以色列人里面的良心，这叫什么？对患难中的绝境中的弟兄的一个爱心，不是说光动嘴，首先他以实际行动 对吧？他那时候为首，他真的起先做这个事情吗？对吧？他没有说你们都切牛吧，他自己把牛切了。所以说在神的家，每个人呀，不能只顾自己和自己家的利益，地有有难的时候要起来帮助，要起来拯救啊！你看到身上有财物，看到地有缺乏，你塞住怜悯的心，你这个心不就是只在嘴皮子上吗？爱心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圣那个约翰一书说的彼此相爱嘛，对吧？在这里呢，从前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杀害基利亚比人，现在以色列人在扫罗的拯救下帮助基利亚比人。所以说，起初的扫罗在刚蒙召的时候，圣灵充满，勇敢正直，容不得一点邪恶，爱弟兄完全不顾自己，甚至为弟兄舍命，这就是扫罗。约亚达也说了，从前真的是上帝真的与扫罗同在，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他沉迷于那些利益名望，他忘了起初所蒙的恩啊。大卫也犯过罪，但是大卫后来就是祷告之后，神让他重新有什么有正直的灵，这就是大卫和扫罗的不同。我们来看九节到十一节，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利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众人都逃散，没有两个人在一处的。我们来看哈，就对那些使者啊说明天太阳正热的时候，救恩就必临到你。这一章有两个词，救恩就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拯，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说这一章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啊，救恩就必临到你。然后回去告诉亚比人就欢喜快乐啊。所以说从这一刻，亚比人就说这类人才真正有了盼望，从前在苦难当中毫无盼望啊，这是到了他们极点的时候，神拯救他们，因为他们蒙恩了，耶稣的恩典降在他们身上啊。而且呢，在他们蒙恩之后，他真的是永远感激上帝啊，向上帝感恩，以实际行动向上帝感恩嘛，向上帝感恩啊。所以基利亚比人后来向扫罗和他儿子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对上帝的感恩，冒死也要感恩。然后亚比人就告诉这个亚门人说，明天我到这里，你们可以就随意带我们啊。为什么呢？就说完全不怕他们了啊，就说明天来投降，他们也放松了，然后留给扫罗，就扫罗带着以色列人半夜去攻击他们，是吧？夜间去攻击他们。然后事情是这样，第二日扫罗将民众分为三队，在晨更时进入了军营中间，击杀亚门人，直到正午太阳最热的时候，剩下人都四散逃跑，没有留下两个人在一处的。我们会发现哈，之前铺垫了很多，但是讲到这场战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带过了。一个残忍的敌人，一个强大的敌人，最后轻描淡写的就被带走了。亚比人一切的苦难和逼迫，在这一瞬间就消散了。其实就是这样，圣徒的苦难往往在忍耐之后，在上帝拯救之后，一瞬间就烟消云散。这是向所有激烈亚比人这样的人，愿意寻求天国，在苦难当中希望上帝拯救的人，如果真能够最终走到这一步，那么救恩拯救一定会临到。到那时，所有的苦难都没有了。到那时，你就知道向上帝永远感恩。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五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们。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间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扫罗对百姓说，我们都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都大大欢喜。我们来看最后这一部分啊。这时候这众民是有问题的，首先没有对上帝的感恩，也没有谦卑自己，却把荣耀归给人。他说，那人说扫罗岂能做王的是谁呢？让撒母耳把他们交出来，我好杀死他们。当然那人确实坏，拜托，但是你这个行为就是明显的就是归荣耀于人，不感恩。扫罗却说，今日不可杀人，因为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人施行了救恩，这仍是救恩哈，就耶和华耶和华拯，就是预表耶，就耶稣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扫罗在刚蒙召的时候，他归荣耀给神啊，他后来变坏的时候，他没完成任务，他还给自己立了个碑。所以说那时的扫罗呢，被圣灵充满，他跟大卫那时候做事说的话都一样的，虽然蒙主恩典，蒙主拣选，大有能力胜过仇敌，却没有像世上君王一样 借这个机会来阐述义气，世上君王一定会这么干的。他没有，他没有，因为那时候他知道得胜出于耶和华，而不是他自己，他不可以把荣耀归在自己身上。但是这些拥戴扫罗的人从这时候开始展示他们不好的一面，也为以后他们的跌倒和扫罗的跌倒埋下一个伏笔啊！你一次恭维他他能撑住，你天天恭维他他就未必能撑得住了。因为扫罗可能应该是扫罗不是大卫那样的人啊，所以说他命令撒母耳把这些人交出来是为了谄媚扫罗。反对扫罗的人确实是恶人，但是不是你荣耀归于人的一个理由啊，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不好的苗头已经有了啊。然后撒母耳对众民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重新建造新的国权啊。所有的国民走到基甲，在基甲那里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在那里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在那里极大的欢喜快乐。我们往上点，你注意啊，到基甲在耶和华面前重新立一个国权啊。我们来看啊，基甲是什么地方？基甲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出旷野的人行割礼的地方，是除掉他们在埃及为奴的羞耻，给他们新的自由。但是后来在基甲这个地方你就扔掉你的自由，要求再立个王，就像上面说后来奴役你们，这就是一个变化。本来是耶和华誓师治理国家，按圣经治理国家，是吧？神作王，现在变成了人作王，说重新建一个国权嘛，对吧？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在这里就颠覆了啊，撤掉了上帝的秩序，转为世上的秩序啊，本来都自由了又滚回去做奴隶了啊。所以说你看撒母耳在这里，撒母耳没有在这里显得多么欢喜，撒母耳没有在又跳啊又蹦啊，没有，而扫罗和以色列人在又跳又蹦，他只是冷静的说话。因为接下来他没有说好听的，你下一章你看，他就把说你们要注意了，第一你们这个事不对，第二你们要是做的不好，要是说立了王之后和你王作恶，那么你们和你的王一同灭亡。所以说神的仆人在这里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冷静，他当然知道得胜很好，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得胜因为神迹奇事而忘了圣经说的什么是对的啊。所以说你看扫罗和大卫的不同在哪里，大卫从被高利做王，包括从小啊在外头牧羊，大卫是在苦难和逼迫当中长起来的，但扫罗是在人的吹捧和谄媚以及这种顺境当中起来的，你要理解没有？你要明白个事情，扫罗最后变坏他堕落并不是耶稣所说的因教内不法的事情增多，因为逼迫他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他没有任何的人逼迫他，你要明白。他跌倒的有一大很大部分原因是以色列人在不停的谄媚他啊。如果任何一个人在教会上帝给他恩赐给他能力啊，人都夸奖他，他最后也接受这个夸奖，荣耀归给自己，那么他最后一定走扫罗的道路。所以说在圣经当中那些从苦难当中长起来的仆人和执事往往能侍奉的更久，往往能支撑到最后，但是这样的用人的心意立起来的王，即便曾经身上有过神的给他的这个能力，但是最后走向堕落，走向黑化，甚至沦为魔鬼。这就是扫罗给大卫的不同，也是按人的意思去设立跟按神的意思去设立的不同。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